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之间的交火和零星冲突事件以及伤亡数量最近急剧上升。分离势力目前控制着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总共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乌克兰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一批又一批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队从俄罗斯境内进入分离势力控制的地区。乌克兰南部与克里米亚相接壤的地区的局势同样变得非常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那里交火，来自乌克兰大陆的车辆目前已被禁止进入克里米亚。乌克兰评论人士说，这显示双方可能处在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前夕。乌克兰军方领导人说，双方战线的几乎所有地区局势都在恶化。乌克兰总统府负责反恐的新闻发言人雷贤科说，乌克兰正严阵以待，等待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他说，在前线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敌人兵力和装备的集结调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预计，近期可能与俄罗斯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是激烈的武装冲突，第二种可能性较大。由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的两名领袖表示，乌克兰军队要对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卢甘斯克地区分离势力领导人普罗特尼斯基星期六遇刺身受重伤，他指责乌克兰策划了这起暗杀行动，乌克兰对此否认。乌克兰的许多评论认为，这起暗杀事件可能由俄罗斯安全部门背后组织，也可能与乌克兰东部势力控制的地区黑社会火并争夺势力范围有关。但是这起暗杀事件可能导致双方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俄罗斯今年已经把一些部队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调派到西部和南部，大大加强了临近乌克兰地区的兵力，同时还部署了两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不久前都分别举行了有针对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独立报说，乌克兰正成为俄罗斯的战略敌人。军事评论人士费根豪尔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很可能将以实施人道救援行动的名义来进行。波兰著名的选举报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正在为与乌克兰可能要爆发大规模战争做准备。波兰关闭了俄罗斯西部加里宁格勒州与波兰的边界，最近十多年来这条边界一直开放，这使加里宁格勒地区的居民进入波兰非常方便。上个月在华沙举行北约峰会期间，波兰关闭了它与乌克兰以及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北约峰会闭幕之后，与乌克兰的边界被开放，但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仍然关闭。波兰内务部长布拉沙克最近谴责了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他说，波兰应该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安全，与俄罗斯的这条边界将继续被关闭。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吞并克里米亚确实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但是进攻乌克兰不太可能得到人们的响应。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国内的俄罗斯族人并不太支持普京两年前提出的所谓俄罗斯世界的理论。乌克兰军队中也有不少俄罗斯族士兵，他们认为自己是乌克兰的公民，他们为乌克兰国家而战斗，抵抗俄罗斯入侵，而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也不会支持进攻乌克兰。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一些俄罗斯军人一年前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中被打死之后，俄罗斯官方极力保密，一些传播相关消息的人甚至被逮捕，可见官方不想让社会知道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遭受的损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者索罗沃伊说，俄罗斯经济继续恶化，民意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过去的国际事务转移到国内，此时克里姆林宫如果发动战争可再次转移注意力。不过乌克兰军队已经今非昔比，变得非常强大，俄罗斯不太可能啃得动这块骨头。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乌克兰一直在加强军队建设，并构筑了几道防线，抵御俄罗斯可能的入侵。俄罗斯进攻乌克兰遭受的损失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乌克兰新政府也被批评推动改革缓慢，没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和腐败问题。同俄罗斯一战可转移乌克兰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但因为有俄罗斯的支持，乌克兰不太可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来战胜东部分离势力武装。联合国的报告说，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近10000人丧生。乌克兰国防部最近公布的文件显示，同西方和北约国家一样，中国也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军事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